17-27节，在教会圣经新约62页。现在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10-27节，请。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见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不说有行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感谢神，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请你赐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真理，得着帮助。以上的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舍弃跟随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崇拜一起的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新的场地所以为你们很感恩看到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今天因为我是第一次呢，所以呢我就停在你们的 visitors parking 以后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我就不会停在 visitor parking 在这里代表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从众同工来跟大家问安。在这个12月的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繁忙的一个时间对所有的人都很忙12月呢，在学校里面呢，同学们就是忙着要考试，忙着要完成他们的最后的作业老师们呢，就是忙着要改作业来评分，还要预备下个学期所要教的东西。那在教会里面呢也是很忙圣诞节要来了就是很多的教会都要有很多的不同的各种的节目。那在外面的社会呢也是很忙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感恩节之后呢，就是这个圣诞购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一年也拼命的去买东西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人不是。但是呢，就是你去那些的外面的这些的地方呢，你都觉得很拥挤，因为呢很多人在外面买东西，然后呢在家里面呢，你会收到好多的这些的广告在 email 上面也收到好多的广告就是哪里有减价啦，好多的这些东西。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曾经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收到这些广告，你看到哇，这个东西实在是很棒又价钱又便宜，所以呢你就跑去那个商店里面去，结果你去到那边呢，发现 要么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是呢有呢，但是呢你还要做好多好多的这些不同的事情才能够得到这个价钱。以后我们就学乖了，我们就知道啊，你看广告的时候不要只是看那个大的标题，你还要看小字哈。有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会觉得信耶稣跟随耶稣呢也有一点像这种的东西哈，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牧师说那个信耶稣是完全免费的哈，就是白白的救恩。可是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小字哈，原来信耶稣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些我们叫做价值的判断，价值的判断，我们每一天都做价值的判断。信耶稣其实也是一种的价值的判断。你想想看哈，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要判断要买小一点的还是买大一点的啊？我们有时候要判断说，我到底要买一个新的车子呢，还是要存一些钱给我小孩子以后读大学用的？或者是我们那个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说，到底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有前途的，但是很辛苦的工作，还是一个比较轻松，但是呢比较没有什么发展的一个工作呢？或者是说我们找地方住，到底是要找靠近工作的地方呢，还是找好的学区呢？这些都是价值的判断。也许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也许你可能在晚上你要判断到底你要看电视还是要读书，或者是要睡觉还是读圣经，这些都是价值的判断。跟随基督也是一种的价值的判断。我自己服侍神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灵命也好，或者是我接触弟兄姐妹的灵命也好，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跟随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舍弃，就是要舍弃。舍弃什么？就是舍弃一些拦阻我们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的舍弃。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个 Jim Elliot 的故事，他们五个年轻人去到南美洲的一个杀人的一个的部落的里面，为了要传福音给他们，结果一句福音都没有传就被杀了。 Jim Elliot 有一句名言，他说一个人如果放弃他不能保留的东西，换取他不能失去的事情，这个人绝对不是傻瓜。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我们跟随基督是要舍弃。今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跟大家思想这个舍弃跟随基督这个的主题。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两个，可以说是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耶稣来祝福这些的小孩子，另外一个故事呢是讲到这个人来到问耶稣的一个的问题。这两个故事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两个故事放在同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呢，可能是做了一个的对比。耶稣祝福这些的孩子，是要把这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呢，来跟这个后面这个的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做一个的对比。前面耶稣说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只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常常会想到说耶稣当年他也是成为一个小孩子，一个 baby， 一个孩子。但是在这里呢， 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面的要像小孩子一样。在这个14节的下半那边，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天国里面的要像小孩子，如果你不像小孩子，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呢？其实在圣经的别的地方呢，我们看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像小孩子，要像大人。因为小孩子呢是幼稚的，是无知的，是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等等等等。那耶稣在这里却反过来说，你要像小孩子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显然耶稣告诉我们要像小孩子，不是说要像小孩子无知啦，像小孩子不成熟啦，像小孩子乱搞啦，不是这个意思。那他要我们像小孩什么呢？我在这里的想法是这样，这是也许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互相是关联的。第一个呢，我观察小孩子，我发现小孩子呢可以很自然的去接受恩典。我自己有三个小孩，他们现在已经都相当大了，那他们小的时候是很自然的来接受恩典的。如果你给一个小小孩一块糖果的话，他想都不想就会拿的。如果有一个小孩你给他，他不拿的话，一定是他父母告诉他说不可以拿别人的糖果。但是如果小孩子在他自然的这个的光景当中的话，你给他好的东西，他一定会拿，他想都不想就会拿。这是小孩子的天性，他们很自然的领受别人给他的恩典。当小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也很自然的去寻找帮助，寻找安慰。他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当他跌倒的时候，他就会哭着来找你了，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当他觉得受伤害的时候，他会来希望你可以给他有安慰。换句话说，小孩子领受他本来不配得的好处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自然，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这是小孩子。耶稣说我们要像这样子，天国的人要像小孩子。还有另外小孩子呢，还有另外一个的特性呢是什么呢？就是头脑简单。他们会很容易信任别人，他们不会怀疑人的动机，他们看事情就是很直接的，或者你可以说是很表面的。这个没有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也是因为小孩子是这样子，所以小孩子很容易被骗。那些拐带小孩子的就是利用小孩子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头脑，看事情只是看 face value 的这样的一个头脑来去骗他们。可是跟随基督，我们也需要是这样，需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一种的心态。只是这个跟领受恩典是相关的。最近我听到有一位的中国的基督徒哲学家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明白恩典这个概念。他说因为恩典是必须要在信任的情感当中所领受的。这是他的话，我再重复一次。他说恩典是在信任的情感中所接受的。如果没有了信任，恩典就不是恩典， 而信任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弱点。啊，这个分析对我很有帮助，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以前确实是知道，就我碰到跟人传福音或者怎么样谈到恩典的时候，好像华人不太容易明白恩典这个事情。现在我给他这样一点的话，我就恍然大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面子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不敢敞开我自己让你看见，你也不敢来敞开你自己，我们不能彼此的信任。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受了教导说，你不能信任任何其他的人，你只能信任自己，你不能靠别人，你要靠自己。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教导的，父母告诉我们说不要欠人家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文化。美国人呢，他们读完书呢，就是欠了一大笔的债。可是呢，你看看中国人当中呢，很少去借钱去读书的，不要欠，尽量不要欠，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欠，不要欠别人的。今天如果你请我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吃中饭啊，我不是在暗示什么哈、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啊。今天如果你请我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吃饭，我作为一个好的中国人，我一定会觉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希望有哪一天我可以再请你啊，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但是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请我吃饭，我欠了你，那你请我吃饭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买将来的一个免费的餐吗？不是嘛？当然不是。你请我是一个恩典的，是一个恩典，也只有我看你是一个恩典来接受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当我怀疑你，当你对我好的时候，我怀疑，哎，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那你的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也许因为这样子，耶稣要我们都要像小孩子，因为当你对小孩子好的时候，他不会怀疑说，你干嘛为什么要对我好？他很自然就接受了。这就是我们去跟随耶稣的一个的重点。我们在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他说，一个人如果不明白恩典，就不明白基督信仰的中心。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我们要明白恩典，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这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说，要像一个孩子，我们要回到像一个孩子一样，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舍弃的，就是舍弃做大人，要变回比较简单的来去跟随基督。接下来就是另外这个的年轻的人，这个人就是跟小孩刚好不一样。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从17节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看这个人，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猜想耶稣大概不会走得很快，有这么多人一起走。可是这个人他不是慢慢的走过来找耶稣，甚至不是很快的走，圣经说他是跑的，他是跑的，而且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跪下来。你可以看见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是很紧迫的一个态度，他是很真诚
想要耶稣告诉他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真的是很真诚的，他确实是想要得到答案，他不是假的。然后当他问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马上看到他有三个问题。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去看医生，我们问医生一个问题，他就可以诊断出我们三个病的话，那真厉害。这个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就诊断出他有三个问题。他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他依赖人的智慧来去寻求属灵的事情。在18节耶稣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句话好像有一点问非所答。其实耶稣是说，你这一腔的热情，他很明显是一腔的热情跑到耶稣那边，你一腔的热情最终是要放在神的身上，因为你来称我是一个夫子，良善的夫子，但只有神才是良善的。这个人显然没有看耶稣是神，他看耶稣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可以有很有智慧，可以给他一个有智慧的答案的一个人。但是耶稣说，你找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呢，最终是没有用的，最终是你要去面对神，你要把你的热情放在神的身上。人的智慧不是不好的，有很多时候是很好的，可是还是人的智慧。当你有属灵上的问题的时候，你找牧师，这是应该的，可是牧师所有的也只是人的智慧。有关属灵的事情的智慧没有错，但是还是人的智慧。我在学校里面叫，在神学院里面叫神学生，我也是常常的祷告神给我智慧，不但是能够教得好，而且能够真的是帮助他们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能够成长。可是我也知道，我有的也只是人的智慧，他们所跟随的不是老师，不是牧师，他们是要跟随基督，要跟随神。耶稣说，你希望用人的智慧来去寻找这个属灵的事情，这是不够的，最终我们是要到神的面前，我们最终是要向神来负责任，最终我们是要向神完全的敞开，让他来光照我们的自己的心。诗人在诗篇139篇这样说，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就是这一个人所要寻找的。走永生的道路是要向神来敞开，而不是只是靠人的智慧。人的智慧看起来是很可靠，但是最终是要舍弃。第二个问题，这个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以为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赚到永生。在19节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随便举这些的在诫命上面很熟悉的一些的诫命，然后这个人一听，他的答案是，我从小就遵守了。他以为这些是能够成为他去得到永生的 一些的条件。圣经说耶稣就爱他，耶稣爱他，我相信是因为耶稣看见他是很愿意，很愿意的努力，很愿意的 work hard 来得到永生，这是很值得敬佩的，耶稣也很欣赏。但是耶稣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做了这一切的东西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跟随基督不是你要做什么事情，跟随基督不是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叫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说，你要想要什么，你就要 work for it， 你要做事情才能够赚到你该有的，你不要期望你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好多你想要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free lunch，你要付代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啊，这是好的原则啊，我们都这样叫小孩子啊，我们叫这个叫做 old school 的工作伦理哈。啊，现在的小孩子年轻人呢，是我们叫做 entitlement 啊，就是我就是该有这些哈。那我们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对的，你要好好的来付代价。可是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这样去教小孩子的时候，小心不要毁了他们对恩典的概念。恩典不是你要做什么赚来的，恩典本来就是不配有的。你想想看，你是什么时候祷告的特别迫切？你是什么时候读经读的特别勤快？就是当你希望神帮助你的时候，当你有难题，你希望神帮助你的时候，你就特别做多一点，希望神会看上你这样这么努力。Philip Yancey 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先用他原来英文的一句话读出来。他说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us more.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us less. 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让神爱我们多一点，也不可能做什么事情让神爱我们少一点。换句话说，神的爱，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来赚到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以为他从小遵守了这一些，这个是他的把握，这一些的人的努力看起来是很可靠的，可是他也是要舍弃。然后耶稣看到他第三个的问题，这第三个问题看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他有太多的钱。耶稣跟他说，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你还缺少一件事。我做教书的人呢，就喜欢给功课，给考试，给学生嘛。只是不是喜欢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然后我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学生，他考试写功课全部都100分，然后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对不起，你还缺一件事。那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失望，他已经很努力了。耶稣说这些诫命你都知道，他说我全部都遵守了，而且是从小就遵守了，但是耶稣说不够，还缺一件，还缺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他还缺一件事，但后来他却告诉他要做两件事。那两件事就是抛弃你所有的，还有来跟从我。但其实这两个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的两面，舍弃跟随耶稣是不能分开的同一件事情。 必须要舍弃才能够跟从基督。耶稣知道这个人，他对他来说最宝贵最可靠的是什么呢？他知道，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把他舍弃。跟随基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要有一腔的热忱，虽然一腔热忱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跟随基督也不是要把该做的事情行为要做得好，虽然我们都应该做这些，不是说这些不该做，但是跟随基督不是这些，跟随基督是要舍弃，是要舍弃，把你认为不能放弃的东西把它舍弃，把你认为你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要把它舍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基督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所做的看万事当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就是耶稣要求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这个人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不能舍弃，所以他就很忧愁的离开了。然后耶稣在23节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这里所谓有钱财呢，其实直接的意思是有东西的意思，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算是有东西的，真的是有东西的，我们都是有钱财的，我们所手上所拿着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今天这个是也许也是耶稣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放弃了就活不下去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放的，真的不可能吗？是的，真的是不可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可能，但是27节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舍弃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不但不容易，是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不可能放弃的，但是耶稣说，对啊，我们真的是不可能，但是对神确实能，神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刚才没有读下面的从28节开始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的下面的最后一段呢也是很重要。这个经文最主要，最后面这个经文最主要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认为最宝贝最可靠的放弃的时候，要来跟随基督，这到底值不值得？值得吗？彼得问耶稣说，他说我们已经放弃一切了，我们已经放弃一切了。这句话讲得很豪爽，也是一腔的热情，彼得本来就是这样的性情的人。他说，耶稣啊，我们都已经放弃一切了。有时候我们讲说，神啊，我为你放弃一切，这句话有时候很容易讲，因为一切是很空洞的。然后耶稣呢就把很具体的告诉他，就列出来，这是你的房子，你的父母兄弟等等，你的小孩，你的家庭，你的产业，这个就很具体了，把这些都列出来，这些都是我们所认为可靠的，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但是耶稣说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然后他下面呢就给了门徒有三个的应许，就是当你舍弃的时候，这应许得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能够得到100倍，在今生得到100倍。就是我们所舍弃的无论是什么，我们在今生可以得到100倍。那当然了，这句话呢，我们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去解释它。谁会想要有100个小孩子？我遇到好多弟兄姐妹，他们两个小孩已经受不了了。我是有三个小孩的，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些只有一个跟两个的，告诉他说，一个两个太简单了。但100个小孩子，谁想要有100个爸爸、100个妈妈？有一些人一个都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不是字面上面的100倍，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是说你能够享受神给你的这些，享受100倍那么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福气，有很多的福气，这个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举一个例子，我就是用我自己来做例子，我现在已经步入这个中年，这个叫做空巢期。我最小的女儿呢，今年是最后一个那个高中最后一年，她前几天刚好完成了她申请大学的那些的 application。 如果你有小孩那个年龄你就知道，她是我的老三，所以两个大的已经进了大学。这个就是我跟我太太算是空巢期，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呢，是跟我们差不多在这个的阶段，人生的阶段。那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现在我们才觉得有点 miss 小孩子在家里面吵吵闹闹，他们小时候觉得很烦啊，把东西都弄得乱了，然后都是很吵的很吵的，可是现在呢觉得，哎呀，巴不得可以吵一点，他们都不在了。以前我女儿小的时候啊，就是停车了，然后去 shopping 的时候，一下来我一伸手，她就会拉着我的手，因为怕她危险嘛。不知道有哪一天开始呢，我拉她手，她就对吧？你们做父母的到这个年纪，大概都经历过这种哈。哎呀，原来保护小孩子，虽然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好麻烦，又要拉这个又要拉那个，但现在没得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些是福气啊，这些是福气。神当我们去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享受，会享受我们原来看不见的这些的福气。耶稣应许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跟随他的应许。然后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获得一个被逼迫的生命。你说这算什么应许？会得到一个被逼迫的人生。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们就不再怕，不再害怕受苦。受苦再不能拿掉我们的喜乐。那我在这里要澄清，就是我不是说受苦不是真的，受苦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不是幻觉，不是我们不是阿 Q, 我们不是随便这样。可是我们知道，就是当一个人他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当有人误解我们是很痛苦的，我们受到心灵里面受到伤害。当有很要好的朋友来背叛我们，那种的感觉是很痛苦的。或者是当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意失败的时候，或者是当人家看瞧不起我们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真实的。但是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怕，因为我们已经舍弃一切， 连我们觉得最宝贵最可靠的我们都愿意为基督的缘故舍弃，我们就不跑。最近刚刚去世的那个 Nelson Mandela， 人家问他说，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怕不怕你的敌人？他说，他们已经把我所有都拿走了，我还怕什么？当我们舍弃的时候我们就不怕。然后最后耶稣应许说，我们会得到永生，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本来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那边就是要永生。原来我们不怕受苦，原来我们在逼迫的当中仍然可以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的眼光。今生无论是100倍200倍，无论是多好多丰富，都是很短暂的，我们都知道很短暂的，但是永恒才是有价值，是存到永远的。大概两三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我一生最觉得对我来说是最不寻常的一个的婚礼，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婚礼。第一样不寻常的就是这个婚礼呢是用一天时间来安排的，那是一个礼拜六，那个婚礼是在礼拜四晚上决定，礼拜五一天预备好的，这是第一个不寻常。第二个不寻常呢，就是这个婚礼好多人参加，那个礼堂里面500-600个人坐得满满的。然后当新娘走进来的时候，通常在婚礼里面新娘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欢喜，可能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会流一些泪，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很高兴。可是那个婚礼当新娘走进来的时候他在哭了，然后在场好多人都在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新郎医生说他只有6个月的命，只有6个月的命。那这一对的年轻人，女的叫做 Tiffany， 男的叫做 Anderson， 他们在那个婚礼之前差不多一年之前呢，他们就准备好要结婚了。可是就在他们决定结婚之后没多久呢，这个 Anderson 他就发现他脑里面有一个 tumor， 这个 tumor 是非常的 aggressive， 而且不能拿掉的，所以他们就取消了那个本来要结婚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Anderson 进进出出那个医院，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那个礼拜四的晚上，他们两个人来到那个 Tiffany 的父母的面前。Anderson 说，你们现在还愿不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我？这对的父母说 yes。 这是在那个礼拜四晚上决定的，礼拜五赶快的找他们的朋友，他们来不及发这个 invitation， 但是这个消息好像火一样传，一天之内全教会都知道，教会外的人也都知道，所以那天整个教会都坐满了人。后来婚礼结束以后，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她说，如果你是 Tiffany 的父母，你会不会把你的女儿嫁给她呢？我马上回答说，当然会，我怎么可以不让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她这么爱的一个人呢？那爱生命不是你可以从他得到什么，爱是一个完全的付出。这本来就是神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基督也要求我们完全的舍弃来跟随他。跟随基督是先死而后生，是拆毁了才可以建造，是舍弃了才得到。这是今天耶稣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 当初你把你的爱子耶稣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像一个弱小无助的 baby 将来为我们放弃他的生命。主，今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也同样的，你也要求我们来放下我们认为聪明的东西，放下我们认为有智慧的，放下我们认为可以抓得住的，我们认为可靠的，让我们能够单单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就你应许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有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恩典。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越走越看见你的真实，我们越走越发现这实在是值得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